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是你差派你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证明他就是真神的儿子。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忠实的传讲耶稣，也真实的信靠耶稣，让教会全体能够尊崇耶稣，敬拜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就一起翻到约翰福音十一章，我要从45节开始读起哦。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其中也有去见法利赛人的，将耶稣所做的事告诉他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那我就先停在这边。刚刚讲到，也就是今天的主题，这个是在耶稣行了一个天大的神迹，让人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看到众人的反应。那这应当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在公开的又在众人面前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应该没有人可以否认的这个神迹。那按理说呢，这样的作为应该是 带出人对耶稣的一种敬畏和一种完全的信服，但是我们却看到人群当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反应，有信他的，也有人想要抓他的把柄的。那当耶稣行完神迹，时常我们就看到这种两极化的现象。照理说呢，应该是越来越多人来跟随他，但是也有人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是制造问题的人，想办法来解决他。那这个是常常耶稣在行完神迹，特别是他行越来越多的神迹看到的。那约翰福音前两处耶稣所行神迹，在迦拿这个使水变酒，然后以及医治那位加百农大臣的儿子，都还没有看到这么明显的对立和极端的反应。那到了约翰福音五章，当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了那个病了38年的病人之后，经文说到，哎，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为什么？因为他犯了安息日，还称自己为与神是同等的，把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另外一处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行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宣告说，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当时就有人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这个我们从小看着他长大，他爸爸妈妈我们都很熟的，怎么今天这个人跑来说我是从天上来的？对他们来说，这个就是在讲神，我是从神那边来的。所以这些人开始议论他。那所以 看得出来，耶稣每次行完神迹之后呢，并不是所有人都买账的，像我刚刚讲的那些对他心生敬畏的，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经文也是如此。那但是通常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在耶稣行完神迹之后，我们另外留意到一件事情，就是当下呢，他们都没有讨论这个神迹到底是真是假，讨论的都是因着神迹所带出来的影响。那就跟我们在今天这个年代，有时候我们在跟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所行的神迹的时候，这种反应是不大一样的。有些人在第一次听到说耶稣把水变酒，在水面上走，这个觉得违反科学，违反自然的情况，怎么可能是真的？因此而质疑耶稣。那反而是当时在场的这些人呢，没有太多会去质疑神迹是真是假。那我们可以这样来想想看哦，就好比说今天大家手机突然拿到一个讯息说，哎呀，这个西区华语浸信会的牧师呢，他们家后院的母鸡啊被外星人降临，然后偷走了。哎，大家会怎么反应呢？我想大家就像刚刚一样，就在笑嘛，怎么可能？这一定是假新闻，或当作一个笑话来看。那假如我现在把那个事发当时的影片都传给你们，你们会有没有会更新一点？可能还没有，现在的 AI 要做什么影片大概都做得出来，他也觉得，哎，又是一个假新闻假消息，不会信以为真。但是假如今天下午好比说我们大家会 要去到牧师家，就看到，哎，怎么牧师家前面几个 block 都被那个这个 LAPD 啊或 FBI CIA 的人用封锁线围住了，要进都进不去，然后天上还有直升机哒哒哒哒在那边巡逻，新闻在报道，甚至到美国的国防部国安会都要开始开会讨论说，啊，这下不行了，我们要怎么样严防外星人再次入侵，把我们的母鸡给夺去了，我们开会来讨论。那大家应该就会越来越认真，把它当作是一回事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回到当时的这个犹太人，在犹太人附近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当时在讨论些什么呢？ 没有人在质疑拉撒路是不是已经死了四天都要发臭了，然后也没有人在怀疑，哎，因着耶稣来一句拉撒路出来，然后看着他真的从死里复活，没有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真假，也没有人怀疑耶稣的能力。这就在说明拉撒路的复活是一个千真万确而且持续被看见的事情。显然拉撒路可以像以往那样活生生的在犹太人面前他的朋友街坊邻居当中公开的活动说话言行，甚至到了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下一章，有更多的犹太人都要跑去看这个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甚至呢连祭司长也开始要商议，因为这个太多人因着拉撒路的缘故跑去信了耶稣，所以他们连拉撒路也要杀了，所以肯定是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否则那个死的人没有必要再杀一次嘛。假如这件事情有任何的虚假不实，那不用说流传了两千年，在当时就会被人给直接拆穿了，而且肯定不会有人想要去相信去跟随这样的一位耶稣，造假新闻的耶稣。为什么有人需要死心塌地的去跟随一个说谎造谣的人呢？绝对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我们应当可以相信当时圣经所记载的一切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千真万确的，也包括拉撒路他真的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我们不单单要相信耶稣所行的神迹都是真的，我们更要相信他所说的一切话以及他真实的身份。就在行这个神迹之前，耶稣曾经说过，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另外他也说过，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所以因着这件事情，让我们都能够知道耶稣所说的话也都是真实可信的，同时这也同样在告诉我们耶稣他真实的身份。他曾经说过，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这是在告诉我们耶稣他就是神，他与父原为一。而就在拉撒路的原本的坟墓前面，耶稣曾经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奉父的差遣来到人世间，要成就神对世人救赎的计划。他是这样的一位救赎主，来到世上完成神所交托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是跟着我们生命有关的。他可以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也可以让我们从死里复活，这一切都是我们需要真心相信的。那为什么我在这边要不断的强调，我们不能只单单相信神迹，还要相信耶稣的话，相信耶稣的身份呢？因为神迹从来就不应当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只有耶稣才是。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都只是一个 sign， 其实就是希腊原文更要表达的意思，是一个指引我们的路标，一个记号。好比说几个礼拜前有团契去到草莓园去采草莓，不会，大家我相信大家不会只看到那个草莓园往此去，然后你就停留在那个 sign 下面说啊，我们到了，好，这个团契结束了。我们连草莓的味道、草莓的这个质地都还没有亲手摸到，我们怎么能够说我们已经去到草莓园里面采草莓了？当然不行。所以我们只停留在神迹这个记号也好，路标也好，那边是完全不够的。我们必须沿着记号他所指引的方向，一直到我们找到耶稣，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地。假如我们只是始终关注在这个神迹，那么当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没有被解决的时候，好比说我们的病没有得到医治，好比说我在祷告当中所祈求的没有得到神的应允，那么这样的人肯定马上就要离开信仰，因为他信的是神迹。那一旦神迹没有发生，祷告没有被垂听，那么这个人的信心就会立刻瓦解。所以我们的信仰假如只建立在神迹上面，是非常非常危险，是虚空的。那若是我们跨越了神迹的本身，我们能够从神 所留下的很多的记号当中找到那个信心真正要交托的对象，也就是我们认识了耶稣，知道他是谁，那唯有这样的信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我们。即便是我们在未知的情况之下，甚至是我们眼前的困难都还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信心稳固，因为我们相信的是那位真真实实掌管天地万有的主。所以当我们面对耶稣时的心，我们就不要只停留在神迹，我们必须是信到耶稣，相信耶稣所说的一切话，相信他真实是神这样的一个身份。否则呢，我们将会与这位行神迹的耶稣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让我们看一下经文里面所讲到的人，他们当时也就目睹了这个死里复活的拉撒路。那他们的反应呢，虽然有些人信了耶稣，但也有人因着同样的神迹跑去见法利赛人的，而且把耶稣所做的事都告诉他们。我们看到同样的一个神迹却引发两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人信了，有的人跑去告密。那虽然看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但是因着他们不愿意相信耶稣曾经说过的话，他们也不愿意承认耶稣真实的身份，而导致了在47、48节我们看到公会里头开始有了这样的讨论。这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其实都没有否认神迹的发生，也没有试图要去证明神迹是假的，他们焦点完全是在于到底我们该怎么办，这个人行了好多的神迹，每个人都要跑去信他，那这样的话我们该怎么办。这也让我们看到当人拒绝耶稣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因为证据不够，而是因为他这个人内心根本上他是不愿意顺服下来的。我不晓得现在的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心，你是不是也在等待下一个神迹的发生，或者是神给你一个怎样的印证。有些人就是一直在等更多的证据，更大的神迹，更明确的感动，但是实际上这都不是他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这个人的心，他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就有这样的权柄跟能力，愿不愿意降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我们要记得的是，我们最终需要相信需要接受的是耶稣，也只有耶稣，我们不需要任何其他的东西，那这样的信心便是真实稳固的，这样的信心是不会被冲垮，不会被击垮的。这段经文也同时在提醒我们，当我们面对慕道友的时候，需要帮助他们分辨，当他们说哎，我信了，我愿意相信，这个时候他们到底心里面信的是什么，是那一次特别的感动吗，是那一次特别的经历吗，是某一次的神迹吗，还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完全全认识到耶稣，愿意信靠他的话，接受他的身份。所以因此当一个人因为经历到神的作为感到开心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要马上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不是让他只停留在经历的本身而已。让我们一起检验我们现在心中所相信的，我的信是不是已经超越了神迹，跨越了神迹，进入到那个对耶稣真实并且完全的认识。那我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所说的话，我是不是愿意承认他是神的儿子，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主跟唯一的救主。因为唯有这样的信才是真实稳固并且能够使我们进入永生的信。圣经已经很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那个使人得救的不是神迹，耶稣自己才能够让人得救。保罗就说过这样的话，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但是我们却传的是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知道神迹所造成的信，或者是我们只信神迹，是完全没有办法让人得救的，只有耶稣才能够让人得救。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后来说到他定了主意，在人群之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那这个也是今天我们周报里面的这个金句，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盼望这样的信息也是我们一生的信息。那接着我们要往下看经文，下一段的经文，那刚刚也稍微讲到在公会里头开始有一番的议论了， 当时我还是从47节开始念，当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聚集公会说，这人行好些神迹，我们怎么办呢？若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土和我们的百姓。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便要将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所以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近旷野的地方去，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这个大概是在耶路撒冷以北大概10多个迈的地方的一个村庄，就在那里耶稣和门徒同住。就在这段经文讲到了祭司长法利赛人在公会聚集，所以我们这边先有一个背景介绍。这张图是我从网路上 Bible for Everyone 就网页当中看到它整理的非常清楚，那我这边就做一些解释。在新约的时代，这个公会是由犹太人自己组织而成的一个算是百姓当中一个领袖阶级的这个群体，他们主要呢是处理一些宗教上面的事务，当然也会有一般案件的审理。那特别是对这种案件，假如到了比较高的层级之间的诉讼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只让这个犹太人做决定，需要交由罗马的官员，好比说这个巡抚啦，来一同来审理。那我们在读新约也好，在读这个使徒行传，大概都有一些概念。那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呢，这样的犹太公会主要从文士，这边还把人数都列了出来，文士主要就是法利赛人，那另外还有一群长老，通常是地位比较高，权贵人士，以及还有祭司长，祭司长主要都是撒都该人，但是当时的这个撒都该人所组成的，那一共有71人，还有加一个这个大祭司。那对这一群公会的人而言，他们自身的利益，然后还有公会的这种权柄权威在百姓当中的地位，是他们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当耶稣的权柄跟能力在百姓当中彰显出来，又出现到他们眼前的时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威胁，地位不保了。他们心中所想的是，哎，这些百姓都跑到耶稣那边去听他的话，不是来听我们的话，那这下该怎么办才好？以至于耶稣的出现一直被他们视为是眼中钉，总是想要出言诋毁他，想要设计控告他，甚至到现在要来商议杀耶稣灭口了。那这个是讲到当时公会的组成，另外也提到了大祭司。那我们先从旧约来看看，在犹太人之中，这个祭司乃至于大祭司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群体。我时常用他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这样的一群人来形容他们。因为要能够成为侍奉神的祭司呢，不单单是要先是属于神从万民当中拣选的以色列民族，然后还从以色列民族当中12支派特别选的这个利未支派的人。那不单单是利未人就可以哦，还要是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子孙才有资格承担祭司的职分。这个严格精选出来的这个精英中的精英，分别出来，分别又分别出来的百姓，那他们所承担的是一个格外神圣的工作。在旧约当中，神要设立这种祭司的制度，目的是要让人能够完完全全来亲近他。他们是代表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这样的角色。中保的意思就是说，在神的面前他们可以代表着百姓，那在百姓的面前他们也可以代表从神而来的这个话语。他们主要的工作除了为百姓献祭处理罪的问题之外，他们也要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祝福，同时他们也要教导神的律法，使他们知道如何过圣洁的生活，分别为圣。那神将祭司分别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借着他们使用他们，让整个百姓都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那特别大祭司的话是每年一次的，能够进入到那个至圣所里面，为全国的百姓献上赎罪祭，那象征百姓与神能够恢复关系。 并且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亚伦的后裔才能够成为祭司，所以这个职分呢是这个是按照世袭的制度传承下来，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延续下来，不是你光凭着自己的意愿你的表现你就可以成为祭司的，也不是当我想要争取我有这样的心来成为祭司，我还不一定有这样的资格能够 承担这样的职分。那也因此当新约彼得留下这样的话语的时候，他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的时候，我们需要格外明白这个当中这个分量有多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君尊的祭司，完全是因为耶稣的救赎是神主动的拣选跟分别，而不是我们自己意愿或者靠着我们的能力才干能够得着的。这也就是在说我们的身份是如此尊贵，同时我们的责任也是如此重要。因此当我们说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就不是那种有空的时候再来侍奉，不是我们想做的时候我们才去侍奉的，而是一个当我们一被拣选被神呼召之后，我们必须带出来的回应。既然我们被分别出来，就应当活出与这个身份相称的生命，我们侍奉时的心态也绝对不能随便，不能轻忽看待。祭司的侍奉在旧约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规范跟秩序，就是要反映出神的圣洁，要让百姓知道对神的敬畏。同样的，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服事也应当是存这样敬畏的心，按着秩序有分别为圣的样式来侍奉神的，否则我们不只是忽略了一个职分，更是轻看神的恩典，某种程度上是羞辱了违背了神对我们的拯救跟他对我们的呼召。愿神帮助我们，使我们不是只是成为那种被称为君尊的祭司，而是能够真真实实的活出一个属神祭司应当有的那种生命以及侍奉的表现。那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经文，到了耶稣的时代，我们知道原本那个旧约的制度已经破坏殆尽，祭司也早已经走位了，变了位了，变了原本应当要有的样貌。这群原本应该最明白神心意的人，最敏锐于神作为的人，他们忘记自己是被神分别出来要成为以色列民族这种属灵的领袖，应当带领着百姓好好的来敬拜神，回归到神的面前，以他们对圣经的熟悉程度，对律法的明白，对律法的认识，应当要在耶稣一次又一次行完神迹之后认出耶稣的身份，他就是那位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我们一起来跟随他，而不是要拦阻百姓不要去到耶稣面前这样的作为。更不应当是就在当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一样，他们开始要设计商议要谋害耶稣，夺取耶稣的性命。那也正是因为长期以来受到罗马政府统治的缘故，这一群原本应当是属于神的国度的这个领袖，却成了这个属世的这种地上国度的政治奴隶，为罗马政府去效力。当时的罗马人很有选择性的只挑那个愿意跟他们合作的犹太人，他们的权贵，他们的家族来担任祭司长或者是担任大祭司这样的要角。一旦发现你这个被称为大祭司没有办法符合皇帝啦首长也好的心意，那你就马上会被撤换掉。根据统计，当时的这种大祭司大概平均也就是一担任这个3年4年左右的时间，但是这位盖亚法呢却做了足足有18年之久的时间，可见他的政治手腕。他不但他能够体察上意，体察罗马政府的意思。那从这位盖亚法的话中，我们看看可以嗅得出一股浓浓的政治算计。那盖亚法的意思其实是一个很 practical 的想法，那与其让整个民族因着耶稣一个人被牵连，那不如我们就牺牲这个造成问题的人，好解决一整个民族可能要 面临这个罗马将要过来统治这样灭整个甚至整个灭亡的情况。当使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耶稣的救恩已经完成了，所以他特别把盖亚法这段话做了一个连结，他指出耶稣确实 是那位为所有众人死的，因为他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同时因着耶稣的死，还要将原本分散在各地的神的百姓都要合而为一，成为一群，成为神的国度，也就是今天的基督的教会。那只是当时当该亚法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出于政治的动机，而非出于神的心意。这位大祭司所要维护的是他自己的政治利益，他所要保护的是自己能够在宗教地位上面得到百姓的拥戴。他是为了要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担心百姓之间造成的骚动，而要将耶稣置之于死地。他并不知道耶稣是神的羔羊，也不愿意承认耶稣的身份。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明白，该亚法更惧怕的是地上的执政掌权者，而不是天上的神。当一个人的心偏离了神，远离了神，就算是再神圣的职分或者是头衔，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所作所为。所以这个该亚法虽然仍然能够进出在圣殿当中继续侍奉献祭，但是他的心早就已经不再是那么纯正，不再是为了神的荣耀，他也不再关心神国的事，更不是替百姓神的百姓来 着想，他关心的只是自己自身的地位，自己能够谋求的利益。于是乎，原本应当是要引导百姓去遇见弥赛亚的人，反而成为推动耶稣走向十字架的这一股黑暗的势力。这段的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得到，第一个是避免把个人自己给偶像化，就像该亚法他希望在百姓当中的地位是那样崇高的一样。那我们侍奉神时候的身份，或者是我们任何的一个 title， 好比说我叫牧师啊，任何一种属灵的头衔都不能取代自己对神的敬畏和应当要有的那个谦卑顺服的心。否则的话，人真的很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从服侍神转而为利用神，好为自己来图利，好为自己来留名，从引人亲近神变成那种拦阻人不要去跟随耶稣的人，从应当是要听从主的声音认从那位好牧人的，变成你们都来听我的声音，都来跟从我。这是我们应当谨慎的，不要让自己所追求的任何的人事物名利高过于我们去渴望想要追求耶稣的心。我们内心一旦偏离的神，就再也不配被称为这个君尊的祭司了，只能算披着这种头衔，但是实际上却是在贪图自己利益的人而已。我们也不要让自己的名字高过耶稣的名字，不要让自己的影响力取代了耶稣在人心中的地位。当更多的人想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不是想要来跟随我们的时候，那我们应当欢喜快乐。我们不要感觉这个受到了威胁。当耶稣也说过，当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所以提醒在我们，不要活在人的评价之中，太过于看重人的评价，很容易会被他们的声音来影响我们的左右。我们只要确定自己是能够活在耶稣基督的心意里头，那样就足够。同时我们也要小心，这是对自己的警惕，我们要面对他人时我们应该要警惕，我们也不要把其他的人给偶像化，就像该亚法心中的那个罗马的君王跟政府那样。当某个人的名字更时常被我提起，甚至是他的名气还高，对我来说是更高过于耶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谨慎。当某个人的声音比耶稣的话语更容易影响我的时候，我也应当要小心了。当某个人的形象比耶稣基督更常出现在我的脑海当中，甚至占据在我内心的深处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被导正过来。我们当仔细思考判断，我是不是已经把某一个人放在那个只有耶稣才能够独享的那个宝座上面，避免将那个人偶像化，去追随他，去跟从他，去膜拜他。那这个是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提醒。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今天最后一段的经文， 五十五节开始讲到，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有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经文说到逾越节近了，那这是犹太人最重要的节期之一。在律法书里面，除了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第一次提到神要百姓去守逾越节，之后他要带领百姓出埃及，那之后在五经里面，律法书里面常常提到神要如何来过守这个逾越节的条例。我这边列出的是申命记，讲到的是要在亚比月，就是以色列人的正月，正月开始，那后来又被称之为尼散月，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立为他名的这个居所，那包括了一切的男丁要定期的守节，都不可空手朝见等等，也要奉献礼物，从牛羊当中将生祭献给神。那也就因此到了耶稣的时代，我们还可以看到犹太人仍然照着当时传统要去到这个耶路撒冷过节，而且要提早进城，好先按着洁净的条例来洁净自己，然后接着就按照逾越节的规定宰杀羊羔纪念神将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经过。那今天的经文讲到的这个逾越节呢，其实也是约翰福音里面第三次提到这个逾越节。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耶稣上耶路撒冷过这个节，当时他就看到圣殿里头充满了这个要做牲畜买卖的交易的人，因此很生气的推翻了他们的做买卖的桌子，拿着绳子 赶走他们这些牛羊，还说到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把我付的店做买成为做买卖的地方。那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也讲出来说你们要拆毁这店，他是指的自己的身子所说的，你们要拆毁这店，我要三日之内再建立起来。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又讲到了一次逾越节近了，那当时还提到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众人，又在海面上走，那因着耶稣的神迹很多人都想要跟着他，但是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意，他们只是来求饼得饱的。耶稣告诉他们，你需要的是生命的粮，也就像刚刚所提醒到的一样，耶稣同样的也不要百姓停留在神迹那边，不要只是吃饼得饱，而是要真正得着那个生命的粮，得着耶稣自己。到了第十一章，也是今天的经文，第三次提到逾越节，同时这个逾越节呢，也是耶稣在世的最后的一个逾越节。在这边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重点，我用 红字标明出来的，约翰每次都是用犹太人的逾越节。那这个按照今天的观念可能会有点政治不正确了，假如把某一种民族或某一种人特别加在前面，可能会有一些造成有一些偏见，甚至说你是歧视啦等等。那我们可以稍微体会到约翰当时特别要用犹太人的逾越节这个描述呢，好像是要把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给区分做区隔。那逾越节的羊羔是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十二章神所提到的，是要选那些没有残疾没有缺陷的公羊，然后把他们的血涂抹在 门框上面，好让这个原本要来灭命的使者能够越过以色列的家，而去击杀那个埃及人的长子。但是这个宰杀羔羊涂在门框上面都只是一个预表，并不是人类最终极的解决方案。而且逾越节的羊羔需要年年重复的献上，没有办法使罪真的得到完全的除去，充其量只能暂时的被遮盖过去而已。而且它的作用只局限在当下那个时空背景的以色列民族而已。相对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提到那位施浸者约翰为耶稣做的见证，说他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位耶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边我用一个列表，我们说逾越节是这样的影子，而真正的逾越节的羊羔是那个耶稣基督的实体，做一个比较。旧约的逾越节讲的是我们刚刚提到这是以色列百姓，那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为了神，为了万国万民万邦各个 族裔的人都可以因着耶稣的名得着拯救，得着永生。另外，耶稣也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家族预备好的祭物，而是神亲自赐给所有人，为世人所预备的。逾越节的羊羔是被动的，小羊是被被动的被牵到祭坛上宰杀的，但是耶稣是主动的来为世人舍命，他说我有权柄舍了，有权柄夺回来。耶稣不是那个没有权这个残疾缺陷的，他更是全然圣洁，毫无瑕疵，没有罪孽的人。刚刚讲到羊羔的血只是让人得到暂时的保护，基督的血不单单是让审判越过我们，而是要从人的内心完完全全的除去我们的罪孽，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恢复跟神之间的关系，与神和好的。这些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和真正逾越节之间的差异。最后我们还看到耶稣的死是那个一次性而且是永远有效的，不像是大祭司每年都有一次去 routine 的来做的这种为以色列人所预备的这个除罪日。那这些预表的影子跟耶稣基督的真实的实体就有如此的差距。那我们知道从经文里面看到有些人呢就一直只甘愿留在这个阴暗的影子当中，不愿意走到那个真正光明的 源头，也就是耶稣那里去。当时的犹太人在经文当中讲到有人来寻找耶稣，在过节的时候寻找耶稣，还彼此对问，诶，他不来过节吗？在这当中我相信有些人是已经真心相信耶稣的，他们真正期待耶稣的到来，也许有些人是出于好奇。那但是在这群人当中呢，肯定也有已经受到了祭司长、文士这些公会权力所带出的风向，他们表面上是要来寻找耶稣，但是实际上呢，他们想要找到、查出耶稣的行踪，好把他交在文士、公会的手里，让他们来捉拿耶稣。那也因此，当约翰是用这个犹太人的逾越节敬的时候，那种对比就越来越明显。外表上面很多人都是遵守的礼仪的规定、节气的传统，但是内心里面却真真完全的拒绝了耶稣。那我们可以很热心的投入在宗教的仪式、遵守的很多的条例当中，甚至我们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是到头来很有可能我们错过的是那位神要应许赐给我们、为我们完成救恩的这样的一位基督。那这个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一些教训，假如我们只停留在宗教的仪式跟传统当中，我们的心没有转向基督的话，那我们就成为那种尽只有空有金钱的外貌而违背了金钱实意的人，那我们就成了耶稣口中时常责备的那群假冒为善的人。耶稣说到，这种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的人，拜我也是枉然。信仰真正的关键，从来不是在于我们守了多少的规矩，而是在于我们是否真心接待耶稣基督，接待那位为我们被杀又为我们复活的神的羔羊。弟兄姐妹，我不晓得现在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哪一种行为你不是因着耶稣而做的，换句话说，这些的行为是你因着某一位基督徒，或者是你对于一般人对基督教的认识理解所要遵守的。好比说你每日的灵修是因着团契的同侪的压力，因着要打卡，还是你真心就想要每天都有一段时间好好的来遇见你的救主耶稣？你每餐前的歇饭祷告是因为身旁有基督徒在看着你，还是你真心为着这顿神的供应向神献上感恩，求神来洁净？你要完成的读经进度是不是你真心渴望想要从神的话语来得着更新？你主日会出现在会堂里头听一篇正道的信息，是因而出于对耶稣的敬仰，想要来尊崇耶稣而出现在其中的吗？ 你热心侍奉，参与每次的聚会，甚至广传福音，是因为你愿意回应耶稣对你的爱吗？你十一奉献，供圣工的使用，你每个月守主餐，你接受敬礼，对你而言只是一个遵守宗教的条例礼仪，还是你是为着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的工而做的？确实，当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当我们生活时间里头有很多时间是和基督徒在一起相处的，会有很多的宗教行为仪式需要参与，也有很多的活动可以出席，有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来做，甚至还有不少的要求规范你需要遵守，确实有可能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些事情都是基督徒在遵守的，都是那些信基督教的人有被要求要做到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自己也被搞糊涂了，如果我们不清楚这一切背后的意义，我们其实也就成为了当时约翰笔下的那种在过犹太人的逾越节的那种人，我们成为只是在遵守基督徒在遵守基督教传统的那种人。那你是那样的人吗？你真的不知道耶稣基督救恩的意义吗？你真的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要拯救你吗？你真的搞不清楚耶稣在你生命当中的地位吗？你是那种还活在基督教基督徒阴影之下的人吗？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处于这种宗教行为的 routine 当中，那么现在就是你要重新调整你心态心思意念的时刻。我们需要来到主的面前，走向真光，让圣灵的光来照进我们，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参与的每一个服事，都是全然为着基督而做的，没有一件不是出于耶稣，也没有一件不是要归于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的救主。让我们每一个人所信的不再是某一种行为模式道德规范，而是一个真真实实反映出我们跟救主之间关系的这种生命的表现。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回顾了当耶稣行了一个天大的神迹之后，每一个人不同的反应，他们对耶稣不同的心态。其实神的目的是要让人完完全全的相信耶稣，相信耶稣所说的每一句话，相信他真实的身份。耶稣来确实是要成为君王，但是不是那种属世地上的君王，不是政治上的君王，不是罗马人崇拜的君王，而是神国度在神百姓当中的君王。他来确实是要做领袖，是要来做主掌权的，但是他不是要做宗教的教主，而是要做你的主，做你我生命的主，还有救主。在我们当中还在慕道的朋友，基督徒所相信的就是这样的一位耶稣。盼望今天的信息也能够让你从神迹当中归向那位行神迹的主，从许多人对耶稣错误的心态当中重新调整过来，看见那位真正爱你、真正愿意为你舍命的耶稣。当你愿意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也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救恩，那你可以用信心来宣告、接受，让这位神做你一生的救主跟生命的主。那凡是已经信主决志的弟兄姐妹，这些事情我们每个礼拜都在重复的强调，我盼望这些都是我们发自内心单单因着耶稣的缘故而甘心乐意的摆上，不要把这些事看成是宗教的成规，这都是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事情，也是耶稣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的恩典，让我们有机会能够借着您的话语再一次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重新调整我们的目光，愿我们所读到的你的话，所听见你的声音，都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主意，帮助我们时时披戴基督，活出基督，让全世界都能够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也看见耶稣基督的福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